准备进入到咱们今天啊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概览的下半部分。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利用这个网络提供的这个便利，使我们甚至于在遥远的地方。主啊，你所呼召出来的人，我们能够奉你的名一同的聚集。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除去我们一天的疲倦。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的时候，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能够在你的话语里边，再一次能够被你的真理的光点亮。主啊，使我们的心不再隐藏，也不再糊涂。主啊，撒旦魔鬼经上早就预言说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主啊，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被他迷惑呢？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说的，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如今我们回来，在你的道。在你的话语上面来一同学习，主啊，求你，你是好牧人，如同喂养你的群羊一样，主啊，你再来喂养我们，谢谢主，主啊，这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敞开向你，你就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你，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
好，
门，
上
阿门，
次呢，
阿门。
感谢主，上次我们这个重点分析了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前六章啊，撒迦利亚书几乎就到了旧约圣经的结束了啊，最后一卷就是它是倒数第二卷了啊。最后一卷呢，就是，马拉基书。有些人问过啊，就是说犹太人的圣经和我们的旧约圣经，排列的次序，为什么不太一样呢？什么时候不太一样的，我们不太知道啊。但是这个，我们基督徒使用的旧约圣经，也是根据。犹太人啊，他们所定的旧约圣经的正典，所以旧约圣经的正典并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基督徒写，也不是基督徒定啊，那是犹太人定的。所以呢，我们是直接把犹太人的圣经呢，拿过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没有认真的查过啊，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导致了。基督徒的圣经和犹太人的圣经在排列次序上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这个不太一样的意义也很容易看出来啊。那么，你比方说，犹太人的圣经的最后啊，旧约圣经啊，它的，因为他们没有新约嘛，他们就是这一本经啊。最后是历代志。那为什么是历代志呢？因为我们知道历代志的写作啊，是这个要为了给这个重建，以色列的荣耀啊，重建以色列在地上的政治性的国度，来提供他的理论的依据的啊，所以呢。他们一直是盼望弥赛亚的国度的这个降临啊，那么他们观念当中的弥赛亚的国度，不是这个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普世性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新约的教会，那他们呢还是盼望着，就是像当年大卫那个时代啊，以圣殿为中心。以律法为准则啊，来复兴那样的这个地上的政治上的以色列国。 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得以保全，直到今日，啊，所以今日以色列复国了，他们还盼望着，这个大卫的国的复活，啊，当然这个也有这个圣经的依据，对吧？比方说以西结书啊，当他们再回归的时候。啊，他们不再是分成两个国，而是一个国，这个咱们查过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复国了，的确是如此啊，他们又成为一个，以色列国啊，不是南北犹大和撒玛利亚和北南国的犹大北国的以色列，不再是这样，而是联合的。所以他们的国旗呢，就是大卫之星的旗帜啊。那么，这个他们复兴这个以后啊，所以他们盼望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国度怎么建立呢？就是像大卫一样，以圣殿为中心，以遵守律法为蒙福的条件啊，以这个来建立这个复兴的以色列国。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呢？他们就非常的盼望啊，第三圣殿的建立啊，然后呢，祭司们，重新像大卫的时代，能够在圣殿里边侍奉啊，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么这个是不是上帝借着那些啊被掳回归的文士们啊，那些先知们？启示下历代制的目的呢？啊，这个我们看不是，啊，我们从这个哈该书啊，从撒加利亚书的前半部分，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介绍过了啊。那么第二圣殿啊，它的复兴，它的再被建造啊，并不是为了恢复。大卫王朝啊，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血统上的、政治上的以色列在地上的复兴，而是预言预备，那个真正的将来的侍奉。希伯来书里边已经给我们解释了这个关系啊。其实旧约的那一个侍奉，那是一个影儿，是个预表。啊，借着一个有形的侍奉，来表达一个将要实现的侍奉的原则和理念。所以呢，咱们就在撒加利亚书的前半部分已经跟大家说了啊，这个第二圣殿的建造，它并不是要在里边把第一圣殿的侍奉再延续下来，不是这样的，而是它要预表将来。啊，在地上的那个真的，侍奉，啊，那就是主耶稣在天上帐幕里边为我们的大祭司，圣灵与神的教与他的教会同在，在地上来借着福音建造神的殿，建造这个救赎赎罪的这个圣功。因此，这个真正的神的计划，不是要在地上再复兴政治的以色列国，而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属灵的、普世性的，以基督耶稣为王、为大祭司的，啊，就是在撒加利亚书里边，就是这两个职啊，就是这个。金灯台啊，两边有两个，给这个金灯台加油的，那个橄榄枝啊。那么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所罗巴伯，就是在巴比伦播撒，一个就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那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在祭司和君王这两个职分中间。啊，这个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在这两个职分中间兼顾 啊。那么同时呢，他不单单是祭司和君王，同时他自己又是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二圣殿预表的意义啊，建立它的意义。所以呢，咱们基督徒的旧约圣经啊，不是为预备地上政治性，的血统上的以色列的复国，而是预备这样一个，一个普世性的、抽象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可以说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啊，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神的殿的工作啊，于是呢，这个在基督徒的圣经啊，我们的旧约圣经呢，内容是一样的啊，但是在排列的次序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旧约呢，它不是一个完成的约啊，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约，所以它是一个应许啊，它没完，它还在等待啊。不过呢，犹太人和我们这个等待的不一样啊，所以那个还希望复兴地上的政治的以色列国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还在继续沿用，按照他们的理念啊，神也许可啊，神也许可啊，按照他们的理念来编排的旧约圣经，而我们呢？跟新约联系在一起，啊，这个内容是没有变的，只是排列的次序稍微不太一样。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其实犹太人啊，他们没有真正的读懂旧约圣经。虽然圣经是他们写的，虽然旧约啊，是他们的历史，虽然他们是死守圣经里边的规条，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是停留在这个律法层面、字句层面的 民族政治层面的，他们还没有真正的从属灵方面的、永恒方面的来明白神的计划，所以他们没有新约的光来回过头来看旧约，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的理解是机械的、是肤浅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啊，感谢神，我们才是这个，神的恩典啊，借着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啊，我们从本质上，蒙恩啊，得福气了。那么这个不是对犹太人有一点不大公平吗？对吧？其实不是啊，撒迦利亚书，使徒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啊，就提到了外邦这个数字被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都要得救啊，这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件事情呢，重点就是在撒迦利亚书里边来启示出来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进入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二个部分啊。那么，撒迦利亚书的第二个部分呢，它主要是用预言的方式啊。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呢，它是用意象的方式啊，七个不同的意象啊，或者说七组不同的意象啊，来表达这个神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那么这个呢，它的背景契机就是这个被掳之地回归的犹大百姓，要建造第二圣殿，是吧？鼓励，表面看起来是为要鼓励他们来建造第二圣殿。那么在哈该书啊，重点就是要鼓励了，啊，要鼓励他们。那么撒迦利亚书呢，它是解释第二圣殿的，啊，解释这个第二圣殿的意义，当然也借此呢，也要鼓励当时的犹大百姓来建造第二圣殿的，那么第二圣殿的建造显然，并不是为了第一圣殿的延续，因为第一圣殿它建造的意义是律法之约。由于以色列人不能完全的遵守律法之约，到了巴比伦 把圣殿，就是第一圣殿啊，毁坏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第一圣殿，那就表示这个律法之约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象征这个律法之约，当以色列人遵守律法，神就在以色列中间设立施恩宝座的这件事情，到了巴比伦毁灭这个第一圣殿的时候，这个事情结束了，结束了，就不能再立约了啊，这个约已经结束了嘛，对吧？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呢，实际上它是预表新约的到来，神呼召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并不能因为律法之约，因为以色列人失约而废弃，把亚伯拉罕的应许给废弃掉啊，这不行。因此呢，这个恩典的应许还会继续啊，但是律法之约呢就结束了。所以这里边稍微有一点点拗啊，有一点点这个复杂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弄混了啊。所以，我们说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最大的区别，就是第二圣殿里边没有约柜，也就是施恩的宝座不在地上，而在天上。所以，第一圣殿将近毁灭之前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这个我个人相信，约柜和施恩的宝座就离开了，第一圣殿。所以呢，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第一圣殿就只剩了物质的空壳，没有了神的同在。这个时候，外邦人才能够进来把它毁掉。那么，这个神的荣耀去了哪里呢？他从这个至圣所出来啊，圣所到了外院啊，然后到了东门，最后呢，从橄榄山升天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施恩的宝座在天上，约柜在天上，神并没有废弃律法，也没有收回他施恩宝座的工作，而是把真实的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中保，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天上地下一同侍奉，借着福音，来使地上的万民来得福气，借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那么这个福气就是我们的生命得救，有永远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产业的继承权的恢复。那么这个呢，就在新约的以弗所书里边给我们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二部分啊。从第七章往后，他是用预言啊，用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它就跟历史就有了关系。那么从撒迦利亚书到现在啊，2500年左右了，对吧？那么这个2500多年啊，这个时间里边，那发生了多少事儿啊，对吧？那么这些事儿当中，重点的有。这么几件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受难和复兴。那么这个复兴呢，有两次啊，这个所以这里边有两个，就是三个点，两条线吧，或者说啊，第一个点就是撒迦利亚的时代啊，就当时的时代，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有一段时间，那就是圣经的沉默期。那段时间呢，以色列人也是受苦的，新约还没有到来，旧约已经结束了，那中间有这么一个过渡的过渡期，然后就是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啊，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受苦，对吧？他在苦难里边得荣耀。所以这里边呢，撒迦利亚书就把这个， 有精准的预言。那么这里边呢，主耶稣他又荣耀是吧？他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在这里有精准的预言。那么他进耶路撒冷要做王啊，看到你们的王是吧？可是这个王呢，要经过苦难进入荣耀。那么为的是要给世上的人开一个赎罪救恩的泉源。那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宗教领袖、牧人啊，他们把主出卖了，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犹太人，是罗马人，所以是犹太人、外邦人联手把耶稣、把我们的主钉上十字架的。那么，这一个出卖我们的主的人就是犹大。不要小看犹大这个角色，犹大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大祭司、法利赛人、教法师，这个撒都该人联手把耶稣出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估耶稣的价值30块钱，啊，30块钱。所以这些都预言了，啊，都在撒迦利亚书预言出来。那么完了以后，这些事情都要在耶路撒冷做成，所以神说，他的心啊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我的君，耶路撒冷是圣城，耶路撒冷怎么啊？因为，耶路撒冷相对于另外一个地方，相对于伊甸园，伊甸园是人类失败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基督得胜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是神的心，神的这个爱的所在之处。有人说啊，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放在心里啊。有人说耶路撒冷是三教发源地，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不是的，啊，耶路撒冷是三教圣地，也不是的，啊。耶路撒冷只有是新约的发源地，是新约的圣地，因为是主在那里受难、复活、打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从那里复活升天。重要的还有一样，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回到耶路撒冷。中间有2000年的时间，耶路撒冷荒凉了。神把犹太人分散到列邦，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他们有苦难，龙吐出口中的水要消灭他们。其实是神把他们保护起来，啊，那么直到有一天，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的时候。神主耶稣自己也说了，要差他的使者把这些人，他的四散的子民，要再招聚回来。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发生了，还在继续发生。那么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回来。那么根据以西结书的预言，那么一个将来也不会留在外邦啊。那么什么时候实现这些事情，不知道。是吧？但是这个呢，正在预言的过程当中。因此，这么多的事情啊，这个主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啊，新约的教会的这个建立，以色列的四散啊，然后呢，这个末后的时代，基督要再来，是吧？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以色列要复国，啊，万邦要跟以色列人打仗，是吧？最后呢，撒迦利亚书预言以色列要失败，啊， 这个时候主要亲自降临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以色列全家悔改的时候，他们痛心悔改的时候。所以这么多啊，这个2500年的历史，这么多的大事儿，就集中在这么几章经文里边，要把它表达出来。咱们讲过一件事儿啊，神讲预言的时候，只把现象讲出来，但是具体的时间，不交代出来，啊，这些似乎是模模糊糊的，所以很多人读不懂，啊，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也很难读懂，没有关系，神并不完全需要我们读懂，神需要我们信，将来就像将来千禧年我也读不懂，但是我信，对吧？将来天堂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但是我信，这是神啊，掌管历史的主，他在他的主权的里面所说的话，所以这个话呢，不一定我们完全弄明白、弄准确的知道，但是我们信。那么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魔鬼要极力的破坏神的工作、神的计划，所以他也想知道这个计划是怎么回事儿？好破坏掉它，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明白，是吧？所以他也是焦急的要命，是吧？到处找，是吧？看看怎么回事儿。但是等到他明白的时候，事情已经完成了，这也是神的大智慧。好，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在家里做预习，我相信可能读的也比较辛苦，是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大家一边思考啊，我们一边来看今天的经文。好，这个第七章啊，前六章主要我们讲了啊，是因为这个用意象啊，这个比喻来表达要传讲的信息。那么从第七章往后呢，是这个用预言的方式，对吧？那么第七章这一个呢，它是一个过渡。那么这个过渡呢，借着一件事啊，就是这个大流士王第4年9月啊，然后这个有人来这个问撒迦利亚说：“这些年间啊，我们求告耶和华，流泪进食啊，我们还要这样做吗？啊，还是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神就借着先知啊，给他们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判语啊，宣判。这个第7章的第5节，这里说啊，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些年啊，这70年来啊，5月、7月间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呢？哎呀，这个话说的啊，真是很扎心啊，对吧？因为人是看现象，但是神是看内心。表面上，他们看来做的都是些很虔诚的宗教的外表的事情，可是呢，他们的内心却并非如此。所以神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啊，说当耶路撒冷和4围城邑的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的居民，这个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么这些呢，是我们就看到啊，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的历史，从起初到今天，有一个字来贯穿始终，哪一个字呢？就是失败。 啊，失败。以色列是个失败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问：那神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失败的民族呢？其实神不是选择了一个失败的民族，他是普世人的一个代表。普世人全部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得胜的，没有。因此呢，这件事情是按照律法，按照宗教。神审判他的子民，那么他的子民也是我们看到普世的人，其实，在律法、在宗教里边，更是失败的。那么在圣经的小题目里边已经说了啊，就是被掳的人啊，他的原因。那么耶和华的话啊，临到这个撒加利亚了。啊，说自从你们先知列祖到如今啊，这个个人都要按照律法、按照治理来判断啊，可是呢，他们不肯听，扭转肩头啊，这个扭转肩头啊，写得很形象啊，这个塞耳不听啊，是一心硬如这个金刚钻啊，不听律法，所以呢，这些就导致了。这个那地美好的地荒凉了啊，所以我们每次去以色列去看的时候，哎呀，我们心目当中未去之先，可能我们会觉得哦，那是流奶之地，多么好，多么好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去了以后，如果从现象上看，可能会使我们很失望，是吧？所以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是吧？其实刁民和穷山恶水之间，它是个互动的关系。但是更直接的说啊，导致穷山恶水是由于刁民而导致的，对吧？而不是穷山恶水造就了刁民，是因为民刁。所以呢，使美好的山水变成了穷山恶水。那么，穷山恶水呢，又进一步这个造就刁民。所以，这是人的罪使世界的污染。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非常美好，对吧？完美。但是呢，这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吧？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天起了凉风。就地长了荆棘，是吧？这是穷山恶水，是由什么导致的呢？人的罪导致的。然后挪亚洪水就进一步把当年神创造的美好的天地全部毁掉了。神还给人存留时间啊，还可以继续耕种稼穑。但是随着人类的罪恶泛滥。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就说，神使大地空虚，啊，这地因着人的罪被咒诅。那么，以色列这块地，啊，周围的这些地方，一段时间都非常的荒凉，啊，据说，美国的一位作家叫马克·吐温，啊，他曾经，去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当年，看到那里啊，那里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啊，非常非常的荒凉，啊，真是荒凉到令人惊骇啊！他那个话怎么说的我忘了啊，这个荒凉到为人惊骇，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找。那么，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啊，它是一章过渡的经文，那么这章经文呢，也借着。对于以色列，啊，他们的失败，也是普世人失败的代表。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荒凉、战争、苦难的原因，啊，在第七章里边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那么，到了第八章，啊，就立刻盼望就来了，啊，所以第八章里边呢。他就一下子把这个 镜头啊，就指向了我们今天啊，指向了以色列要复兴啊。所以在这里说，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个我为他火热，同时呢，也要向他的仇敌来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啊，要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成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成为圣山。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我认为这个指的就是这个锡安复国主义以后一直到现在和未来。对吧？所以下边呢，就提到了这个复兴的日子，啊，描，对这个复兴的日子，描述啊，这个孩童要玩耍啊，这个老年人啊拄着拐杖啊，这个复兴的景象。那么这事呢，在其余的人的眼中啊，看为稀奇啊。他说，这是在你们看为稀，在我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吧？于是呢，第七节很重要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回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撒迦利亚的年代啊，他们有回归啊，有回归。但是这个显然不是指的那个回归，那个回归主要是从北方回归，那尤其没有从西方救回来，对吧？这个从东方、从西方，然后把他们领回来，住在耶路撒冷，显然指的是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下子啊，把这个圣经的这个预言的跨度啊，一下子指到了2500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对吧？所以说，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把镜头又拉回到近处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啊，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日，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都要听从，应当这个守礼强壮。那么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指的对第二圣殿的建造来说的，其实呢，这也是同时一语双关啊，对于新约教会的预言，知道吧？这个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驾啊，畜生也这个牲畜也是如此，出入不得平安啊，要怎么怎么。这个，他们是一个苦难的样子啊。第十三节就说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邦中怎样成为咒诅，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称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害怕，手要强壮。这件事情之后啊，地上的列邦呢，就要一同来归向了，啊，这个他们都要来求告耶和华的恩啊，这个当然这个中间呢，就是要呼召他的子民要悔改啊，要诚实，怎么样啊？第2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啊，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啊，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啊，说我们要去求告耶和华的恩，寻求耶和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去啊。列国的人和强国的民啊，都要来求告耶和华。那么这个复兴的景象啊，它是指的整个新约教会的时代啊，指的整个新约教会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啊，这个神要复兴以色列国啊，他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他就是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普世啊，放在他的救赎的中间。然后到了第九章啊，这个重新把镜头呢又看向周围的列邦， 啊，然后对列邦的审判，这个对列邦审判完了以后呢，是这个主神就预言说了啊，第八节说，我在我家的四围啊要安营，使仇敌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能再经过，因为我亲自看顾我的家。那么这个相对安稳的这个时间里边，要做成一件大事儿，这个就是第九节，所预言的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说西安的民呐，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么主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用一只从未骑过的驴驹啊，来作为他的坐骑，来进入耶路撒冷。那是大君王谦卑，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位君王是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独一。普世的神的国的独一的王啊，所以这个他的坐骑代表着他的王权啊，这个来承载他的是个新的全新的啊，这个就是从来没有被骑过啊，他所代表的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位王啊，他要做王，然后呢，这个他要征战。然后他的权柄要从这海拐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然后他要把平安的福音啊传向普世。那么这个呢，就是借着他立约的血啊，说西安呐，我因与你们立约的血，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深有指望啊。那么这个指望，不是指的，地上的那种有形的国度，而是指的天国拯救神的拯救，指的这个新约的福音建立的国度的时代。完了，到了第十章啊，第九章的最后，到了第十章，就是指的更远的新约，到了末期啊，这个又聚焦在这个以色列要再复兴啊，再回归。所以从这个第九章的16节啊，就说了说当那日啊，又说当那日。那么一说当那日，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对吧？当然前边呢，这个虽然只有一句话啊。但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就11节说：“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啊，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形上释放出来啊。”这个，那么这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啊。”那么因着他的流血，可以使我们这些被掳而囚，是用什么掳，用什么囚呢？就是因着罪而被掳去，啊，被囚在定罪将要灭亡的人中，然后我们主要用他立约的血把我们释放出来，使我们有指望啊。这个，然后呢，神要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所以这加倍的赐福啊，我被加倍的赐福呢，不是指的这个地上的福啊，是指的永远在天上神要赐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福分。那么到了第16节啊，这个话呢又开始出现了"当那日"了。那么这个"当那日”，就是指的这个末后的时代了啊。神要把他的子民要再招聚回来啊。这个说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必看他的民， 如同群羊啊，然后来拯救他的百姓，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要高举在他的地上，是吧？这个他的恩慈何等的大，他的荣耀何其的盛啊！五谷壮少男，新酒养处女。那么这个呢，是指的以色列再次回归啊。那么再次回归的时候，神要赐福那地，不是因为宗教啊，这些虚假的做梦的这些人啊，也不是因为旧约的时候那些啊，这个行政上的长官啊，不是凭他们啊。第六节，10章6节说，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那么这就是南北两国同时回归，成为一国，啊，要领他们回归，啊，要连续他们。那么连续他们呢？说必像未曾弃绝的样子，啊，这个都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并应允他们的祷告。每次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心中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啊，以色列多少年他们被掳到外邦啊，被分散到外邦的时候，他们犹太人啊心中总存着一个盼望啊，就是一见面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或者他们要分手的时候，他们就说 Shalom 啊，然后呢就是明年耶路撒冷见啊，明年耶路撒冷见。所以他们的国歌里边就有啊，2000年来的盼望从未泯灭，啊，我里边啊，犹太的灵魂在涌动，我们的眼始终盯着锡安山，啊，东方的地平线，因为这是欧洲，在欧洲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人写的歌啊，2000年来没有泯灭，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建立自由的国家，所以神要应允他们这个祷告啊，神要这个把他们重新召集回来。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啊，必像未曾弃绝的样子。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啊，你很难想象，如果你是只看现在的以色列的话，他现在几乎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这个最小的超级大国啊，据说它的这个人均 GDP 啊，已经到了这个5万多美元啊一年，所以它高于英国啊，高于法国，高于日本啊，这个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产值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呢，你单读现在看以色列的话呢，你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何等的荒凉啊！曾经是这民啊被抛来抛去，甚至于就在不远的过去啊，就曾经在德国人的手下被杀了600万啊，这个很难想象啊！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啊，好像做了一场梦啊，他们亡国漂流的历史啊，好像亡了一，好像做了一场梦。现在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坚固的、最合一的、最强壮的啊，一个虽然是很小的国家，对吧？所以他们好像没有被抛弃过的样子，都是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应允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的心中啊，要畅快，好像喝酒的情况；他们的儿女要欢乐啊，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啊，不是就是不是忘了啊，是他们过去的事情啊，好像圣经说他们好像做一场梦一样啊。所以神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啊，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了，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啊，如同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撒他们在列邦当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了啊，无论他们在哪里的时候，他们都说明年我们耶路撒冷见，对吧？他们的儿女都必存活，并且要回归。 第十节很宝贵的一句经文啊，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啊，好像出埃及一样。那么这句话呢，在这个弥迦书啊也预言了啊。这个弥迦书里边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已经讲过了，咱们再回复一下啊，回顾一下弥迦书第七章啊，这个到了第15节的时候，说这个耶华说啊，我要把奇事显给你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说列国要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嘴捂口，掩耳不听啊！他们必填土如蛇，然后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指向，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所以以色列复国以后，列国看见这事儿啊，都必因自己的势力惭愧，对吧？这一句话啊，他们好像出埃及，是吧？出埃及是什么？是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隶，对吧？那么这一次1948年，神也要把他自己的子民从列国，被屠杀、被奴役、被排挤的地方，要领出来，重新归回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他们回来以后啊，列国看见这事儿，哦，很多反对啊，这个阿拉伯国家不用说了，首当其冲是吧？联合国、世界列国都反对，可是他们越是反对，他们就越失败。所以现在呢，就必因自己的势力而惭愧啊！以色列就得了一个名字，叫中东小霸王，成为最小的超级大国。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以色列凭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有人就去研究了啊，说这个说那个，其实不是啊，说得很清，这里说的是很清楚的，是吧？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哪里了啊？讲到第十章，讲到第十章了啊。第十章啊的第十节啊，所以呢，这里同时啊也是再一次预言啊，又预言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啊，招他们出亚述啊，然后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啊，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啊，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些预言啊，都在应验啊，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啊，这个最后呢，这个神要使他的子民啊，要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耶和华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要再次回归。那么，第十一章啊，是重新再一次回过头来聚焦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的一些的事情啊，这个讲到以色列的牧人啊，这个讲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啊，他们的失败，最后呢，这个地方，神借着撒加利亚做一个预言啊，预言这个将宰的羊啊，这将宰的羊就是，指的，当时就是主耶稣，受难前后啊，那一些这个神的子民。那么这里边呢有两根杖啊，一个叫荣美，一个叫连锁啊，这个。于是我就牧养这将宰的羊啊，这个那么在手中呢有两根杖啊，一个呢叫做荣美啊，一个叫做连锁。最后呢， 这个两根杖都折断了啊，最后呢就是30块钱的预言啊，然后呢这30块钱要在殿中啊丢给摇户，那么这个呢都在犹大出卖主耶稣啊，是出卖给谁呢？就是给当时牧羊以色列的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这个。教法师啊，那帮人他们的宗教的领袖，他们联手30块钱出卖了主耶稣，最终，就把这个，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主说我又折断了那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兄弟的情谊。其实神没有废弃，是以色列把主废弃，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这个在撒迦利亚书里边的这个预言啊，又很清楚，又不太清楚啊。这里边我们基本上知道啊，这个指的就是当年这些神的子民并没有看出，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自己的宗教的传统啊，没有认出神的儿子。相反的，把一个无罪的生命用30块钱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表明啊，所以最后就说这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啊，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头，他们还是要受苦。但这个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到了第12章呢，就集中预言啊，到了最后，神要使以色列家。要悔改，对吧？神的灵要使他们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了啊，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那么在上一章啊，我们看到这个出卖主耶稣的情况啊，很多反犹主义啊，就是说因为犹太人把耶稣出卖了啊，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反犹情绪。其实并非如此，啊，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相反的，神把绊脚石放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暂时受苦。最后呢，神还要再拯救他们，最终他们要悔改。所以第12章撒迦利亚书非常宝贵的一章啊。首先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凡是有很多，前边有头衔定语的，这个时候啊，下边的话往往是很重要的。他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这个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向耶路撒冷，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做一块重石头。那么，这个指的是哪一次耶路撒冷被攻击呢？啊，因为耶路撒冷被攻击过很多次。啊，主耶稣受难之后啊，70年，罗马人就聚集攻击耶路撒冷。后来穆斯林攻击耶路撒冷，后来十字军东征又攻击耶路撒冷。所以四围攻击耶路撒冷，啊，这个指的是哪一次？这个使列国成为令人这个耶路撒冷成了他们这个昏醉的杯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就是将来最后哈米基多敦大战的最高潮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凡举起他的必受重伤。这个是指的，攻击耶路撒冷啊，谁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受重伤，啊，到那日我必使一匹这个一切的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啊，我必眷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的马匹瞎眼，啊，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么这个呢， 指的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也许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啊，这一次的复兴。然后那日我必是犹大的族长，如同火盆在木柴中，也就是说，周围都是木柴啊，它是火盆，它就可以点火啊，周围根本没有力量来抵挡它啊，所以它必左右烧灭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在耶路撒冷，就在本处啊，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啊，巴勒斯坦要建国，它的首都一定要定在耶路撒冷，它还没有国家呢啊，它就预先定了自己的首都啊，它没有任何的能力，但它还是要耶路撒冷，为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巴勒斯坦国是不可能成立的。耶路撒冷也不可能给他，他必定注定蒙羞失败。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争耶路撒冷呢？因为他是撒旦魔鬼的使者啊，所以他要使上帝的预言落空。大家明白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说第七节啊，耶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大过犹大的荣耀啊！也就是说，以色列全家都要有荣耀。然后到那日啊，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保护到什么程度呢？其实我指的是今天往后的日子，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哈哈，厉害啊！他们大卫家的人必如神，哇塞，啊，所以这就是今天以色列不可战胜的原因，对吧？这个圣经里边已经预言了，所以每次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啊，他说如行在他们面前耶和华的使者啊，我们弟兄有讲到啊，就是当年亚述帝国去攻击西西家，西西家祷告耶和华，一个使者出去，一夜之间就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所以大卫家的人啊，必如神一样啊，必如在他们面前所行的耶和华的使者啊。这个最软弱的也像大卫，大卫曾经一个人打死歌利亚，拯救以色列啊。所以这就是末后的以色列人有多么强壮。啊，今天的以色列有多么伟大，就是这样的形容啊。所以到那日，我必定义灭绝那些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啊，今天我们就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犹大家开始悔改了，说我必将施恩将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犹大家和耶路撒冷家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哭，如同丧独子啊！下边就描述他们痛苦的样子。那么他们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他们2000年误解他们的救主，误解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把神的儿子，他们的救主，亲手给杀了。所以2000年来为自己的这个硬心、愚昧，他们回头。那么现在呢，这个弥赛亚基督徒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我们相信这日到来不远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开一个救恩的泉源，除掉罪孽和污秽。这个就是罗马书里边所预言的，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外邦数字填满，以色列家都要得救，对吧？神要除掉他们中间一切的罪恶，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到那日，神要拯救他们，不再是根据那些诱骗人的宗教啊，这个做先知说预言的啊，这个见异象的穿毛衣哄骗人的啊，这些都不再这样做了。那么这些过去曾经啊，神击打牧人羊分散，这个呢，就是在主耶稣的受难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啊， 所以这个镜头呢，又拉回去啊，当年他们是如何扎他们的神，他们的救主这个完了以后呢，神要炼净他的百姓。最后14章，这个镜头再一次看到这个末日，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啊临近。那么这个临近不是指的那个临近临到当时的撒加利亚的时代，而是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这些已经悔改、已经全家得救这个时间，啊，耶和华的大日要临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发生一件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财物要被掳掠，在他们中间分散了，因为神要聚集列邦与耶路撒冷征战，然后。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然后妇女被玷污，城中的居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列国征战，好像曾经的列国征战一样。怎么征战呢？说到那日，他脚必站在橄榄山，这个耶路撒冷东面朝这个朝东的橄榄山上。然后这个山要从中间分裂啊，裂成两半，然后他们要从中间逃跑，对吧？要这样，耶和华的神要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这就是圣经预言的我们的主耶稣大能降临的时候的荣耀啊。到那日，山光退缩啊，这个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咒语。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半夜才有光明。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啊！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一半往西啊。这个冬夏都是如此。那么下边呢，就是这个预言啊，攻击这些这个耶和华用灾殃第十二节啊，攻击。那些与耶路撒冷征战列国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盐在筐中干瘪，蛇在舌头在口中溃烂。我自己感觉这个非常像核战争之后被核辐射而产生的最后的结果，是吧？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但是很像，是吧？那么在彼得后书。在这个启示录似乎在预言末后大灾难的时候，都描述了类似的痛苦啊。这个，那么这些过去以后啊，这个凡是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剩下的人，都要年年上来敬拜耶和华啊。这个到耶路撒冷去啊，凡不上来。到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耶和华的，必无语降在地上。那么，这个指的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儿：上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的神，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在铃铛啊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啊。这个呢，在这个电子版的。没有啊，在这个指印版里边和它的原文里边呢，归耶和华为圣是大大写的字啊。这个字呢，就是这个祭司头上这个戴着这个金牌金冠冕上那个金牌上面所写的是一样的啊。那么撒加利亚书呢就结束了。那么从这些撒加利亚书的这个信息里边啊，我们看到它的信息的跨度。非常大，对吧？这个在当时啊，然后在主耶稣降世前后啊，然后这个一直到基督再来，以色列复国啊，等等这些的整个过程中间，以色列遭难原因在哪里？那么这些呢，都在撒加利亚书里边，预言啊，代表性的啊，这个整体性的前后啊。不断的在论述，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的真是，这个热血沸腾啊！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正是处在 耶和华的大日啊，中间啊，现在正是这一样都在加速的预言。那么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时间？最后这些事情全部应验，我们知道这日子不远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但愿神的灵来感动我们。我们不是完全在乎说哦，我们都能够对号入座把这些都解释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预言能够准确应验的时候，那么使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固，也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干什么。那么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动力啊，是我不断的组织弟兄姊妹啊，我自己也是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蒙福的道路。这个不在乎说我们去看了什么、吃了什么、玩了什么，而在乎这是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但愿我们的心爱上帝，但愿我们的心爱耶路撒冷。我们祝福以色列，对吧？那么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好，弟兄姊妹，我们撒迦利亚书呢就听到这儿了。我们。下个主日还有一次，下个星期二还有一次啊。我们的营会不会影响到星期二晚上啊，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圣经概览。我们很快就要结束旧约了，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两月之间，然后进入新约。好，弟兄姊妹，我们先结束咱们的查经。完了以后呢，弟兄姊妹有什么要分享的，我们还可以再，开这个这么一点时间啊。弟兄姊妹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不可能停下来叫这个录音都停下来，对吧？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中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断我，或者你在这个留言板上留言，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会持续讲下去。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也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今天我们在你的施恩宝座下，与你同在，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撒迦利亚书。上次分析了前六章，现已到了结尾。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因为没有新约，所以在犹太的旧约中，次序方面是有些和我们新约里的书本是有一些颠倒，所以他们在历代之中一直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但是他们的心愿是复兴地上大卫国，然而他们没有天上神的国。或新天新地的概念，一直停留在当今的耶路撒冷，所以在积极的准备建第三圣殿为中心的地上的国，神旨意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国，而是要建立普世救恩的天上的国。普世的教会就是圣殿。旧约不是一个完全的约，甚至于他们不能正确的理解，因为世上圣经也讲过，世上万族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恩典。当外邦得救的人数填满以后，以色列家必得救。第一和第二圣殿 建立的意义有所不同。第二圣殿的建立是地上新约的启动和预表。第一圣殿有约柜，第二圣殿里却没有约柜。约柜在天上，神的恩典在天上。撒加利亚有犹太的受难和复兴，后期有过渡期，也称为沉默期。后来，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亲自做救赎的工作，做天上地下的王。耶路撒冷是新约里的圣地，是唯一的圣地，没有其他宗教圣地的证据。以色列的复活和哈米基多等，以色列会失败，但这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末世的大审判的日子的到来。新天新地的建立，撒旦被锁进无底洞1000年，以色列的历史最终只能以失败而论，因为人类的万族都是罪人，在律法上都是失败者，所以人类要靠律法来救自己，都免不了失败。唯有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一切都依赖神的怜悯和大爱，除此别无他法。神也允许复兴耶路撒冷，他为锡安山心里激起的火热，向迪斯锡安山的愤怒。地上的圣殿要建立，实际是指世界的教会，他要做万国的王，并要对万国审判。基督的到来，普世国度的拯救工作已经开启，从这海到那海，直到地极，也对神子民的复兴，将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因信成为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最终在他应许的国度中得荣耀，得到永生。神要领我们，并恢复和他当初创造人的关系，即父子关系。看似撒迦利亚先知的书是给以色列人的，其实是给全人类的人，因为都是神所创造的人。神在圣经中也讲了，他的旨意是愿天地下人人都悔改得救，无一人成人。神通过以色列人在几千年的岁月里的种种反反复复的表现，都是向世人宣告人类的罪性和失败。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是正道上行走的人，才能最终得到神赐予天国子民的冠冕。今天的学习暂时到此。信息较多，但愿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去回味主的话语，归一切荣耀于主，平安贵人。祷告全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